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澳大利亚邦迪海滩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应该如何更好地增强社会凝聚力？事件发生之后，政治人士们纷纷进行了表态。政治人士的表态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采访了政治评论人士杨涵先生。
杨先生，我看到哈，在邦迪海滩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不同社区和组织呢都进行了声援。在您看来啊，就是说事件发生之后，您觉得社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想啊，这个澳大利亚社区现在最需要的是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或者说是基本的澳洲的价值观，那就是说对这个无辜的生命的这个尊重。我想澳大利亚社区和政治左右两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这个左翼来说啊，很多澳大利亚的左翼群体呢，对巴勒斯坦的国家的权利啊，有非常坚定的支持，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残酷的这个战争的操作行为。这个都是可以理解或者可以支持的。但是呢，同时呢，在我想在左派的群体中呢，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似乎呢在支持这个巴勒斯坦权利的同时呢，似乎在有的时候啊，不是所有的人啊，有一部分人是在以这个理由呢来为恐怖活动做背书，或者说是解释恐怖活动。在这个邦代海滩的这个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呢，也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左翼的观点，我也看到了在网上，也是就是说试图在为这个恐怖活动呢找理由，或者说是想总的要讨论一下大的这个环境啊，或者它发生的这个原因。我想从整个这个我们澳大利亚这个整体社会来说，首先我们必须达成这个共识啊，就是说任何这个针对无辜群众的、无辜平民的这个暴力活动，都是要严加谴责，可以说是我们要有零容忍的。这包括呢啊，极端的伊斯兰恐怖分子针对的这个澳大利亚平民，或者针对的以色列平民，或者反过来说，以色列政府针对这个加沙平民很多的这个暴力残酷的行为，这些都是值得所有人谴责的。就是我所说到的这个共识。而从这个右翼的角度来说呢，包括犹太社区群体，也不是所有的人啊，当然这是一部分人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也在似乎呢，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是民族主义立场啊，支持锡安主义的这种政治立场，而无视这个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苦难的这个境遇。怎么说呢？也是想用各种理由来这个给他找借口啊 ，justify。我想从这个左右这两个政治群体对这个生命的这个态度，我想我们应该试图啊，澳大利亚的所有的社区群体应该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所有对无辜生命的摧残的暴力行为都是应该值得谴责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大家应该一起来做到的一点。
提到这个袭击事件，包括这个国际形势变化的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您觉得对于仇恨和这个极端暴力行为啊，社会应该怎么样应对，对这个社会凝聚力会更好一些呢？
我想最重要的第一点呢，我们应该努力的区分受这个宗教所影响的极端原教旨主义的暴力行为和其他普通的这个宗教的群众的区别。具体来说，我们就说拿这个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些恐怖主义行为是存在一个非常极端的少数的极少数的一部分这个原教旨主义者，绝大多数的穆斯林是和其他人是一个没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就说因为极少数的这个极端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怖行为而对所有的全部的穆斯林群体采取这个敌视态度。前几年发生在新西兰的那次非常严重的针对这个穆斯林的恐怖活动，那个恐怖分子是澳大利亚极右翼的白人。我们不能因为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极端的这个极右翼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白人采取的这种极端暴力行动来全盘否定所有的澳大利亚右翼的意识形态，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一定的类比。最核心的这个达成的共识呢，就是应该是我们应该区分极端主义和普通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区别，不能这个采取集体惩罚的方式。 或者说用我们华人比较可以切身能够体会到的一个比方啊，就是说澳大利亚和中国在这个意识形态上有很多冲突，和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这个意识形态、政治信仰上，对国际秩序的这个观点上都有一定的这个冲突。而且澳大利亚政府呢也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这个反外国干涉法，其中很大一部分程度呢是针对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个政治干涉，对澳大利亚的华人有一定的影响啊。很多以前公开表态支持中国政府立场的一些华人群体，现在也基本都自我晋升了。我们也不能因为就是说，有一部分极少部分的一部分这个华人群体或者华人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采取的这个支持态度，而就是说，所以否定所有整个的移民群体。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有可以比较的一个例子，而且这个区分开这个极端主义和普通人的这个，实际上从现实来说是一个非常，也是有效的来打击这个极端主义的一个手段，所以最终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团结绝大多数的这个温和穆斯林，通过他们提高警惕，来铲除他们群体内部的这个极端主义分子，或者是鼓励他们积极向这个政府情报部门举报其中的这个极端主义活动或者任何的蛛丝马迹，只有这样团结绝大部分的这个群体，才能更有效的打击这个恐怖活动。
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过政治人物在事件后的表态和行动啊？您怎么看这个邦迪海滩恐袭事件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呢？
我想，首先呢，就是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啊，总理和这个新南威尔士州的这个州长，至今为止做出的表态，我想是值得肯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说，在通过利用这个突发事件、恐怖活动，而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啊，而做出一些这个符合自己观点立场啊，自己的利益的一些言论，而是说呢，他们努力在团结澳大利亚所有的这个社团、社区，团结所有的宗教。不是想利用这个事情来制造分裂。作为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澳大利亚的反对党，尤其是这个像 One Nation，还有昨天我看到这个前财政部长 Frydenberg 在这个邦迪海滩发表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 passionate 的一个演讲。其实这里存在一些问题啊，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0多年、12年前，2014年在悉尼的 Lind Cafe 当时发生那起恐怖活动，也是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那时候工党是反对党，联盟党是在执政，当时的工党反对党是非常公开的，坚决的是支持站在政府一边，因为这是一个在这一个国难当头的时候，大家就是应该团结一致。当然，我们应该是支持去问责、纠责，对这个执法部门、情报部门、警察部门他们的这个应对措施是不是有力，我们可以展开具体的调查。但是在这个刚刚发生的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呢？我想，任何有负责任的这个政治家，应该是以这个团结整个澳大利亚社区所有的群体为这个首要目的，而不是想利用这个发生的事件，制造分裂啊，挑拨矛盾。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澳大利亚一些反对党现在领袖一些观点，主要人物发表的这个观点，我并不赞同啊。他们呢，似乎呢，试图是在把这个恐怖活动与之前澳大利亚，在比如说在悉尼，当时有大规模的这个支持巴勒斯坦加沙的这个游行划等号，这个是一种我觉得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和平的抗议示威啊，支持巴勒斯坦这个民族权利，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共识，就是说全世界基本所有绝大多数国家，除了美国、以色列，所有基本上全部的国家，都是支持巴勒斯坦自己有自己的民族自决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几十万人澳大利亚的民众呢，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这种游行和平抗议活动，是符合主流价值观，是值得肯定的。把这种和平的表达自己权利的这种行为，与个别的极端的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原教主义恐怖活动画上等号，我觉得这种画等号呢，是对这种广大的澳大利亚群众的一种污蔑、侮辱，而且是一种挑拨矛盾，本身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极端言论，也是。
非常感谢杨涵先生。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